听众，不科学冲浪聊天室最鬼劲的话题即将开始，等你埋位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不科学冲浪聊天室。哎，今天阵容非常强大哈，除了我和米饭老师之外，我们又请来了一个重磅的大咖哈。然后米饭老师介绍一下吧，这个重磅大咖是谁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沈同学。
大家好，
欢迎欢迎欢迎。
啊，其实是我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准确说是我的老朋友哈，我们认识很多年，他也受我这个，他也请我吃了、啊，对，他也请我吃了很多年的饭，然后积累出来一定的情绪啊，然后
对，
如果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在去年，哎，真的是很巧，大概是也就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聊了《中国奇谭》，但那个时候简直是一个。对，一个特别，对，那时候
我剪的
啊，对
对对，
然后但是我们的录音条件真的是一个灾难现场，然后我也没有麦克风，老沈那时候还是在海南那个过春节休，对对，而且酒店里，窗外呼啸的各种汽车的声音，我本来那次是我聊的最嗨的一次，然后确实那个声音就是挺大碴子轴的那种感觉。嗯，然后
创下了咱们的节目的时长之最了。
啊，是我以为你要说是那个收听最少人数之最呢。
没，收听最少是咱俩聊那期。
啊，是吧？这个好不少不少都无所谓，但是我们是确定是聊嗨的，是吧？咱们做这个节目就不为了别人听啊，只为了自己爽。嗯。
对对对，
今天也是昨天嘛啊，刚刚听闻这个鸟山明先生他故去了哈，这个对咱们都是80后，对，就是他作品真的是有特别多的回忆。我不是一个动漫迷啊，但是也鸟山明是反复看的，我到现在哈，说来惭愧啊，我仍然有 PDF 盗版的在我的电脑里和 iPad 里面
啊，全集吗？你这？
对对对，
啊，这个。然后我今儿也是出差刚回来，其实真的挺累的，但是就是想突然间就想说，然后其实咱也蹭不了啥热点啊，感觉这两天全世界都在谈论鸟山明先生，
对，
但是我们
不是蹭热点，
对对，
致敬是不是？
对，其实我们也蹭不来，对吧？就是也没人听哈，但是我真的就是很想说他给我带来那些特别美妙的时光，然后在这里边也请了我的真的是好朋友老沈，因为我想我要是干聊的话，我15分钟就把这事儿说完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老沈稍微一使劲150分钟就出去了。
对，我嘴碎，对，
带来了无比那个的难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现在就甩开膀子就开始说吧。鸟山明同学，哎，不能叫同学哈，说大师就是鸟山明吧？
不知道，你以为你俩一学校呢？同学
啊，那差不多，我也画过工业设计哈，
往里进我就给你一下子，真的，
就不得不，我不是这个。题开的可能偏不偏哈，就是从鸟岛核验开始说吧，这是他的编辑。
鸟岛，其实鸟岛吧，可以从某个层面上是来说的话，从某个层面说的话，鸟岛是他的贵人，也可以说没有鸟岛的话就对就没有鸟山明。
嗯，
对，他最早期的在少年上的连载就是。鸟岛帮他策划的吧，算是也是给他鼓励嘛，最早他投稿投了2次都没中嘛，
对，
然后后来鸟岛就跟他说你这个东西特别好，但是有点青涩，你加油吧，继续投吧，然后他才有人赏识他，才给他鼓励，他才继续做的，然后最后才进入了少年漫画开始连载嘛，对，所以说。包括后期的阿拉蕾还有龙珠都是鸟岛给他出的主意，出谋划策吧，对，
嗯，
我本身昨天想录就是鸟山明的节目，
嗯，
但是后来就突然间就不想录了，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个斯坦里和藤子不二雄我都做节目了嘛，然后后来， 到了鸟山明这儿，我就完全没有那个心气儿去做了，
是不是感觉到有点伤感？
对对，前一阵儿三浦健太郎去世的时候，我就其实挺低落，但是不一样，就三浦他可能是从我学生时代开始伴随我成长，但是鸟山明真的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他几乎是陪伴了我，可能大部分80后的孩子们陪伴了他们一生的一个漫画家，他的作品是陪伴了一生的作品。
嗯，对，这个是肯定。
对对，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他的身影出现。对，所以就是突然间就 emo 了，然后就我昨天嘛，我昨天下午就是我电脑里有一个常驻的两个动画，一个是海绵宝宝，一个是阿拉蕾，就是最早聊艺配音的那个阿拉蕾。对，然后就是 emo 的时候一定会看，然后昨天我就把阿拉蕾那个就是一直自动播放一直播，然后每次到阿拉蕾的就是结束的那个就是结束曲的时候啊，都心里就不太舒服，但是就瞬间回到了那个看漫画的那个时候的情境，就感觉很舒服，很稳，就想起了那个时候的甚至想到了妈妈做的饭，想到了家里的那个气氛。
对，老沈这个感觉跟我的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像，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个这个就是以前很愿吃的，
结束了，
或者就是一个老，就是小的时候咱们肯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有一个很挺好的玩伴，但突然他要么转学了，要么搬家了。就是那个，对对对，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而且他已经陪伴你很久了。当然呢，他远在这个日本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着他。但他在，就好像有一股东西就在那儿，有一种能量，有一种气场就在那儿。
对对，
他突然间
一个老朋友，一个没见过面的老朋友，
特别的惆怅，因为他给了你特别特别多美好的东西。我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没有稿子，为什么还想录这个呢？我的记忆力不好，然后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就是初中小学五六年，就是很多东西我全都忘了，但我永远记得我三年级的下午在我奶奶家，在东北，好像是五月份，很暖和，那个时候大概九三年九四年钢管椅，折叠的，面是红的，然后呢，我就把那钢管椅放在阳台上，
那叫电镀椅。
对，我把脚支在那个窗户上，因为脚往后一推，那钢管椅就能斜过来，捧着一本《七龙珠》，逐字逐句的在看，也是同学借来的啊，可能又剩一本啊、半本啊，掉没掉皮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永远记得那个下午，就一切都是那么的舒适。
对，
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呢，还有就是我最早看《龙珠》结局《魔人布欧》的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结局好几年了，我都不知道。然后隔壁的一个小伙伴吧，说：“哎，你来看这个。”现在一想想，那盗版红皮儿的，好像我那是初二啊，还是初一啊，就红皮儿的那个、有。
红皮儿时候是哪个出版社出的？
我盗的挺厉害的。然后
那个时候盗版太多了、
然后最后那个悟空背着魔人布欧转世，那小黑小子哈，唰一走了，哎呦我天哪！就是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就跟我看完悟空背着魔人布欧那小黑小子飞走了最后一页，就你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的感觉是，
对，
非常一样的，
空了
是非常。对对对对，是非常非常非常一样的。然后也昨天我发现就是一个，咱也现在诡异的现象啊，只要有什么热点，大家就咣咣的刷屏。但是我相信刷这个的没有为了蹭热点，都是确实喜欢。他也
影响一代人。
对对对，或者是几代人，他也确实伟大。
对对，
甚至我感觉有点影响了，就是动漫的一个进程，是吧？就是。龙珠这作品，对对对，
其实后续的包括尾田荣一郎， 他也是深受就是鸟山明的影响，因为当时的鸟山明的龙珠完结嘛，
嗯，
整个的对，然后集英社旗下的三大当家花旦嘛，就是悠悠白书、灌篮高手和七龙珠嘛，
哦，
然后对这三个后期就是都完结了，完结以后整个集英社的就是业绩就唰唰的往下掉，
嗯，
然后后来就是对就是不行了，嗯，然后就急于找到一个接班人嘛，然后就是看上这个尾田了，
嗯，
其实他跟咱们的那个状态一样，就是没任何一个画画的孩子，没有一个孩子看过龙珠、看过阿拉蕾以后不想当漫画家的。
嗯，我现在还在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大家都是吧，照着画啊，
对，
就是我就是
对对，阿拉蕾是我的漫画启蒙，就是我这辈子啊买的第一本漫画书就是阿拉蕾，第几本我忘了，但是内容是封面是也是盗了好多版了，封面是他骑一个蓝色的小恐龙，对，然后故事应该是那个小不点儿，那小恶魔，然后那个说那个不是干过什么坏事儿什么的，那个内容就是那一期，对，然后是踩死了一个杜明月的蚂蚁嘛，我记得很清楚。
嗯，
然后，
啊，对，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你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就是有一种漫画真的能逗得你哈哈笑，就是能进入到那个真正的忘我的空间里，然后你甚至连那个我爸妈出现在我背后看着我都没反应过来，然后就给我一顿毒打。
那然后妈妈又没有发出那样的感叹，完了，咱家儿子这辈子就完
了，完了，那时候基本上就完了，
就跟你当时在游戏厅里边堵着你打游戏是一样的，是吧？
这个好一点，因为它毕竟是书嘛，对。
哦，明白。
对，
嗯，因为你当时被堵了打游戏，你还有一个老铁，本来是给你承担放风的功能，然后他不见了。
哇，我甚至那个老铁会带着他妈过来，然后他妈气冲冲说：“就是你带我家孩子去的。”
嗯，这个都是我们跟七龙珠同时时候的记忆。说到非常有趣和天马行空想象力，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就是看热闹的朋友或者对漫画了解不是很多的，就是七龙那个鸟山明先生第一部叫奇异岛。其实我这也是在抖音上那不是抖音，就是 B 站上看的嘛。如果大家真的特别想了解这个，可以去 B 站，那些 UP 主做的非常扎实。那我呢，我就是只是我们都是只是想表达感受和对先生的敬仰。
对。
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在画王，那亮巴你有印象吗？画王
啊，有，
画书大王嘛。
嗯，然后那个版式特别大，然后就说是那时候可能也是骗人，他说鸟山明新作，其实那时候七龙珠已经很流行了，我现在记得那些就特别唯恐天下不乱的标题，然后就是就演一个就是讲一个小飞行员掉他那个特别巨大的那个鸟的窝里边，然后鸟他妈回来以后那好几个鸟都睁着脖子那个，然后鸟他妈在那数，哎，多了一个，然后开始喂，一个一个喂，是喂老鼠，然后那飞行员为了能活，把老鼠吃了，我现在还记得，就非常短。然后还有再有连载，可能也就没有看到，但是这个印象
就
永远的记得。
对，
嗯，其实我那时候小时候发现鸟山明一特点哈，就是鸟山明无论哪个作品，阿拉蕾啊或者龙珠啊，他都非常国际化，你发现？对。就是它是国际视野的，就不是日本传统的东西，就是所有文化都能接受。嗯，对，所以说它在各个国家都会掀起一阵风潮嘛，是不是？
鸟山明是一个，就可以说是个天才，就是他就是大学毕业直接去了设计公司嘛，那个时候他就画的已经很好了。
嗯，
然后他特别喜欢动物和汽车、机械这类东西，所以后期他画的好多的那个载具啊，什么都很牛逼嘛。
结构也特别的有根有据，就觉得他就应该设计成那样和长成那样。他是读的工业设计专业吗？因为我这也是在 B 站上看到有一些 UP 主在说。
具体都不清楚，就是设计公司，有可能是，有可能是。
嗯，
你像他们那个年代的好多的设计师大佬也好，都对工程啊，或者是这个建筑啊这类设计特别感兴趣。
嗯，
对，
嗯，
都是这样。然后他就是20来岁，20郎当岁进公司嘛，干了3年就不干了。就是嗯，很懒散嘛，一般天才都是这样嘛，很懒散嘛。23岁就不干了，然后然后就开始投稿嘛，因为钱都花完了，他想投个稿，然后就是遇到这个鸟岛核验，然后他的伯乐出现了，然后就出现阿拉蕾了。出现阿拉蕾是他是。80年，
对，
80年25岁的时候出的阿拉蕾，然后就火了，
对，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
香港地区是不是也叫 IQ 博士，还是台港台地区，
对对对，
是吧？
对 ，IQ 博士 ，IQ 博士里头叫小雨嘛，然后阿拉蕾也叫阿拉蕾，然后就25岁，25岁那个时候他一年就能挣10亿日元了，
啊，这么多。
对，就一年就应该10亿，应该是300-400万人民币。
对，而且另一个，对，我有也引出了他为名古屋纳税非常高，另一个传奇嘛，啊，一年6亿的纳税吧，就大概的，就是因为他家跟机场，好像他每次要去机场投稿还是什么，就特别远，很不方便，然后他想搬家。然后市长就从他家到机场给他专门修了一条路，
那别搬了啊！
对。然后我跟老沈都由于我们一个专门一个群，大家在调侃里边。然后我现在还记得那前2年我们在群里边说的那个事儿嘛。然后那个有哥们儿就说嘛，说那个你要是市长，说七龙珠要那个什么，说鸟山明要吃你爹，你也得把你爹炖了。对，就是我觉得真的现在那个段子，我想起来也特别想笑。这是一个活的财神，嗯，
他是就是一己之力嘛，所以牛逼嘛，他就凭一己之力嘛。然后他的这个作品叫《波拉和罗伊德》。一个中长篇吧，他就是一个短篇，也算短篇，就是他的作品火了以后，然后这个少年 Jump 少年周刊选了10名艺术家，就是当时最火的10位艺术家，每个人画45张，然后搞一个小比赛。他呢，就是因为他没画过长的，都是画一般都画15张嘛，结果这个要求45张。他没办法，他就用签字笔画的，很快嘛，就用签字笔画，寻思就参加个活动嘛，本来自己就很开心，结果呢，画了这45张就得了1等奖，第一名，就是他在当时叱咤风云的这些漫画家里头，随便用一个签字笔就能得个第一，就这个是特别牛逼，当时他才20几岁，
那他得第一的这个是不是就汇集出来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什么波拉，是那就是他随便画的组成的作品吗？
对，就是这个波拉和罗伊德，这个是就是给你一段时间，然后搞一个比赛，大家参与一下，
就像命题小作文一样。
对对对对，也不能说随便画吧，但是就是他毕竟是个天才嘛。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然后咱们也讲一讲，就是正好就说到阿拉蕾嘛，阿拉蕾也叫 IQ 博士。老沈，你知道阿拉蕾有什么意思吗？还是没有什么意思？
阿拉蕾，对，阿拉蕾是音译嘛，然后直译翻译过来是小雨嘛。就下雨
这样的哈，然后正好由阿拉蕾吧来引出七龙珠，他本来好像画完阿拉蕾画阿拉蕾是3年还是那个，就他就不想画了嘛，因为
本来阿拉蕾他要画的是要以这个泽卷千兵卫为主角，他之前有些废稿是泽卷千兵卫的一系列的故事，他包括追那个山吹老师啊这一系列的囧事儿， 后来这个要不说鸟岛是他贵人呢，鸟岛就说你这个，
他那个泽卷签名位的那个外形是不是就是按照鸟岛那画的，
不是，他里头那个博士是按照鸟岛
哦，对对，因为他
对，因为
鸟岛老催他稿啊，
对对对，然后
给他气，
对对，然后鸟岛就说你这个东西缺少点趣味性，你要是以这个机器娃娃亚拉雷为主角肯定能火，然后他就改了嘛，改了以后他最高他一年画500张，然后
大概这是一个超人的工作量是吧，就因为
所以说他
这个没有天
才
嘛，
嗯，
即使这样他还说自己很懒，就是很牛逼很牛逼，所以这个鸟岛是他的这个一级贵人啊，真是太牛逼了，
他们也是彼此都成就了传奇吧，
对对对对，
是这样啊，
这阿拉蕾这个人物设置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
一个小女孩然后配一个成年人啊，
对对对，
做了一个双方对比，
对，
然后就有一个非常错位的搞笑故事，
对对，
经典的道具就是扁扁，就是他可以把扁扁画的，
而且他大饼造这个阿拉蕾是因为他其实想造个女朋友，结果就是因为他这个没见过女人，所以他这些东西他都不知道怎么造，所以就造出了个缩小版的，然后眼睛还不太好的一个小机器娃娃，对，就这个就特别逗，特别有意思。
这是一个好的喜剧的创作者哈，就是他剧本其实也是很过硬的。
对对
对，
就是阿拉蕾的编剧绘画全是他自己，所以就是他为什么后来说要停掉阿拉蕾呢？就是因为太累了，实在是太
累
了。
嗯，
可能想哈，组织这个结构要比画都要累得多得多，感觉他一个人做了 N 个人的事儿啊。
对，而且阿拉蕾是每一章一个故事，他不连贯，所以他必须就像。情景喜剧像我要我家一样，
嗯，
就是他
那个时候
每一集都有一个新故事。
他有团队吗？还是就他一个人光猛？
他自己一个人，他就他自己，然后有助手，那肯定是有助手的，
哦、
就是一些杂活啊，一些可能网点啊、需要助手来帮忙。
哎，
对，
有另一种说法是七龙珠，鸟山明先生从不用网文纸，这个是也是另一种小传奇吗？还是说倒也不至于？
也用过，但是其实对于他来说，对于鸟山明来说，用网点纸反而不太方便，就他不需要，就他感觉这个东西麻烦，不需要，因为。你想他画龙珠这种连续的十几格打斗这种东西就是信手拈来，你看他画那个就是直播就录像画那个过程就很流畅，
而且他的人物的设计那个形态之准，尤其他的动势的感觉，而且呢打得很潇洒，就是很飘逸的那样的感觉，
对对对，
一点都不笨，就仿佛他们真的是在博弈一样。
对对，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有一段，就是贝吉塔跟孙悟空真的在那个地球上的对决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地方的打斗就是一板一眼吧，就非常潇洒，就是仿佛就像真人真在比在比赛一样啊、
对，这个就完全得益于成龙。对他的对于动作的这种喜好，然后对动作的这种把握，就是因为醉拳。
他小的时候里边不都有一个人，好像就跟成龙一模一样，就是《
天下一》里参加比赛的龟仙人，后来不是戴了个头套嘛？然后那里头他就叫成龙，然后那个
对 Jackie
参赛者的名，对参赛者的名字就成龙，然后里边的。那个陶白白也是醉拳里的角色，
对
对，包括他师父也在里头，就是那个他爷爷的那个造型，对，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思，这也太有意思了，
嗯，
也算是中国这个文化输出了，是不是？当年香港电影啊，
对对对。
然后就是插一个，就是他本来他是不画阿拉蕾以后，好像就是经营社还是就经营社就说你必须再给我启动一个新故事，然后他就启动了一个这个
三个月嘛，给他让他休息三个月，然后就是你可以完结，但是只能休三个月，并且你以后就是休完以后必须得给我一个全新的好故事。对，包括龙珠，其实龙珠开始他也没画先后期的这些内容，
对，
他其实就画了是
打完比克，
没有，他开始画探险嘛，就是悟空、波尔玛其实就是唐僧嘛，然后小八戒、乐平就是沙僧嘛，四个人、
就西游记哈，
就是西游记，他画了四个人探险嘛，然后后来影响不太好，没有阿拉蕾那么火嘛，因为阿拉蕾上来就很火，就是开局即巅峰。
对，它是偏喜剧，是吧？
对对，因为喜剧永远都受欢迎嘛。
嗯，
然后他的这个冒险的这种就不太受欢迎。后来又是鸟岛跟他说：“说你不如就做把你喜欢的这个打斗、格斗这个东西融进去，你就主打，
然后就有了天下第一武道会。
对，对了，就是天下一就来了。你没发现天下一之前其实好多都是探险吗？”
对，是、
对对对，
然后遇到黑愁君啊，
对对，
反而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在小悟空结婚之前的那个，我觉得他小时候的那些东西很浪漫，然但以后就是越来越格式化了，就是尤其是跟贝吉塔打完了以后，就是所有的模式都跟打贝吉塔一样，包括打弗利萨、打沙鲁、打魔人布欧，但是
这也是他一个阶段嘛，他就是画完就是小悟空之后，
对。
得构思新的阶段了，
因为你让一帮孩子打，没人愿意看孩子打架嘛，你必须让他成长，然后你少年漫画你必须成长嘛。到后来其实真正的龙珠剧情到弗利萨就结束了对，到弗利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弗利萨的那个阶段纳美克星，然后超级
打外星人了，
对对，超级赛亚人这都已经出，然后那个午饭成长这其实都有了，后期你看，其实我特别喜欢到沙鲁的这个阶段，就是但是你发现沙鲁里有的在弗利萨都有，
对，他是
对，
也可能就是他再天才，他也是要面临的另一种枯竭，这也可能是被商业压榨的。
他本来是就是要不说就是一个是天才，一个是命运，就是他其实。刚开始画漫画投稿的时候就想挣点稿费，然后就不画了，没想到就挺火，然后
无心插柳了、
对，无心插柳了，然后画了阿拉蕾的时候也是没想到这么火，然后甚至那一年叫阿拉蕾年，就甚至拿阿拉蕾命名一年，然后画龙珠也是
国民漫画了、
对，国民成为国民漫画了、然后龙珠也是没想到画到弗利萨的时候已经全球轰动了，甚至画到弗利萨时候的销量可以在美国跟漫威 DC 抗衡了，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作品、
对两家超级公司、而且是
他自己也没想到、对，
如果说日本漫画有四大名著，那这个龙珠肯定是
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是。
而且刚才咱们说到说到龙珠，尤其是咱说到龙珠跟中国的情节哈，他就海南出版社肯定是一个抹不开的一个。哎，我现在倒不知道海南出版社它是正规引进还是也是盗版？
不是盗版，就是法外狂徒嘛。
哦，哎，那他那时候是不是会挣很多钱？
应该不少挣。他叫海南，就是海南。文化技术出不是我忘了，就海南什么什么出版社、
就不知道这个背后大佬是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抖音 B 站小黄书能不能把这人给挖出来哈、这真的是、我估计他也不
是那个正规企业吗？
不是，我最近正好是我一直跟那个海南出版社的编辑这边有合作嘛，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不是你们海南的？他说不是。
哦，因为老沈还在持续出书嘛，
也不会别的，就然后就这个海南他挣这么些钱啊，他笨想他现在肯定不干这个了，对，现在出版这么不景气，他肯定就对。
那因为这个老沈除了画的好啊，他也算是这个动漫美漫迷，而且对手办也特别喜欢，也收集了很多很有特点的很不错的一些漫画。那你有没有印象里知不知道那咱啥时候是真正的根红苗正有正版的呢？那是大概哪一年？就是哪家出版社？还是要查一查。
有正版的时候应该是很往后的时间了。
得2000年了吧？
对，
小开本了是吧？就跟巴掌那么大是吧？
没有没有，正版漫画没有三拼的，都是正常开本的。
哦，
正常开本是多大？我以为就是小口的书那种。
正常开本就是，这是多大的？应该16吧？
啊，16，嗯，
对，正常开本的了，应该就是，因为这是16嘛。
嗯
啊，
对。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盗版哈，咱海南咱国产盗版，其实我也大概查了一查，它不只是我朝的我国盗版，泰国那时候我看了有一个数据说泰国做盗版的有100多家盗七龙珠，就是这个商人、
啊、那时候真是没人告他们啊。
我那时候整个的观念，我有可能也鞭长莫及，或者是本身人家也不差钱，或者是怎么说，我感觉可能还是远吧。哦，
消息闭塞是吧？
我感觉，对，我感觉那个时候的人对知识、对信息有一种渴望，就是他，我不管你是不是盗版的，你只要有的看就 OK。他们不太会说、嗯、说，因为是你盗我版了，我告诉你，我非得要这份钱，可能也没有这个概念，对，
嗯、
也不算。我感觉不是，我感觉不是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对，
嗯，哎，沈老师，我问一嘴，就是那时候盗版的中文翻译是谁翻译的呢？这是
都是各出版社翻译的，发的外包都是。
哦，所以说有的就是都不一样，有的叫小林，有的叫克林，有的叫比克，有的叫短笛啊。但是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叫短笛的那个翻译，就总觉得
对
他是怎么翻译的呢？就是
因为他的那个日文名字翻译过来是笛子魔童。
啊，笛子魔童、
哦，
对，所以对，所以就是有叫魔童的，有叫短笛的，对，有叫比克的，
比克就是个谐，嗯，谐音吧，哈，
嗯，
对，它是有音译，然后有那个翻译，就它不一样，就各个出版社用的这个都不一样，
雅木茶哈、啊，那个乐平，
对对对，
嗯，
对，它应该是最早引进的时候就有一批。过去其实说实话就是黑白没那么分明，有好多的一些就是不像现在什么地上地下的搞得这么分明、
嗯、
那个时候就是你像出话术大王，那个时候话术大王真正的意义上它就是一个地下刊物，因为它里面好多的东西都是拿来用的，它没有什么授权，
就
一些
话术大王就是话王吗？
对，就是画王，最早的叫画书大王嘛。
哦，
嗯、
那他就是个盗版大杂烩，嗯、就是
对对，
或者是未经授权拿着就先用，嗯，
对。但是他是中国第一本漫画杂志，所以他出了以后有好多的漫画是免费给他的，免费授权的，因为这个是国外漫画能打进中国的唯一渠道嘛。所以有好多漫画都是免费的、
嗯嗯、
对，还不是正规军，还是一伪军啊，但是那
对
那也是军啊，就是
对，就是那个时代的就是文人是有一些德行的，就是他不会说他娘的你抄了我就跟你拼了，就是大家都是搞文化嘛、
嗯、
你只要不太下作没关系、
嗯、
就大家一块弄嘛。
嗯、
对，所以也没有那么多说。
我告诉你啊，我对画王有一个也是现在来看是好的回忆吧。那时候就是打魔人布欧的时候哈，那我说特别东北、
嗯、
我也特别喜欢。那时候已经基本看不着书，都是靠画王。画王吧、
嗯、
他每次没几页。我为啥这样呢？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两页特别精彩，就是悟空有一个超级超级赛，就超越超级赛人的那个阶段，那个大、
嗯
大长头发到腰哈、
啊。三穿三十三、
嗯。然后呢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小学同学他就特别坏、
嗯、
那快下课的时候夸把那一页特别帅的给我一看啊，我当时就已经热火焚烧了哈。然后我说、
嗯、
你快借我看看、
嗯、
他说一袋干脆面。
啊，我还以为特别坏，把那页给撕了呢。
那是你一袋干脆面，我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袋儿，然后我现在记得他没几页，就刚你就是啊，你刚准备好了，就是没了。就我现在记得画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没有几页，
他那时候也得做客户嘛，让你买下棋。
对对 对，其实说实话，这种方式杂志形式的方式是最健康的，对这个行业的影响是最正面的，因为你就是集英社他们也是出各种不同风格不同受众群体的这种连载，然后捧上百个漫画家，然后哪个漫画家能力强，他们是真的是会仔细的看这个读者的来信的，然后会根据这些投票啊这些东西去决定你这个东西要不要连载。因为我就是我平时画画 emo 的时候，除了海绵宝宝和阿拉蕾，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拾梦者，就是那个暴漫王那个作品。
嗯嗯
对，小田健的，我会经常刷那个东西，特别燃。里面讲的就是他们集英社的一个少年 Jump 吧，他的一个创作流程，就是你这个东西进入这以后，然后如果好的话，进入月历赏，然后月冠军，然后牛逼了以后，你可以出单行本，然后单行本再牛逼以后，你可以
做动画。
对，那动画画可以动画画，然后动画画以后，你可以电影啊什么这都好说了。但是你要
玩具了，
对对，这个就是日本他们直到现在也是他们的模式是集中式的，就是所有的行业，比如说游戏周边产品啊，哪怕是服装，所有这些行业一起捧一个 IP。就是对我有这个企划，然后我的这个委员会建立了以后，有一帮这些人在一块商量怎么捧这东西，然后这个在制作的过程中，周边产品就已经上马开始做了，然后这个东西出来，比如说影视化出来以后，马上这些东西全部上线，一起推这 IP。所以对，所以你会经常发现日本有的动画就是动画化以后马上就爆了，然后全球性质的爆。
对对对对，非常厉害。咱们中国就现在就没有。
中国是线性的，就是我做一个以后再说，看看好不好。好了做第二部，然后第二部不好就算了。所以中国好多动画没有周边。对，就是然后美国呢是又一套，因为人家财大气粗嘛。所以它的流程是几条线并进，就像军队一样，就是动画、漫画、什么
玩具、
影视，几条线一起往前推，就拿资本推。我先出钱，对。
就是前面先规划好了。
对对，这几条线推，对这几条线推，哪条线断了我也不害怕。对对对对，中国就是线性的，对。为什么说龙珠能爆发式的，包括阿拉蕾，就是靠动画片儿。那动画片儿它为什么可以达到一年100个量？那这个种子就是手冢治虫种下的。他创造了日式的这种动画，就是用这个极简的方式，极低的成本就能做一集。
就咱们看那个 TV 版的是不是？
对对，那个时代的咱们小时候看的所有动画片，其实你像咱们看那个时候的什么圣斗士星矢，它其实有好多都是就是包括北斗神拳都是偷工减料的，但是你看着很过瘾。
对对对。
哎，这个偷工减料指的是删减了一些是吧？
不是不是，就是日式动画跟美式动画的区别，就是美式它没有偷工减料的概念，你比如说迪士尼的，他会把每一帧抠得很细腻，然后这个人物会变形，从这个拉伸到挤压，然后到形变的这一系列东西，他每一帧都会画。但是日本的不会，日本他会把其中的几个做成比如说几何形，或者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然后能让它看起来更快更连贯。
对对对对
对，就所以你看。
有的日本漫画不是，有的日本的话就跟丢帧了似的，有
啊，对对对对，你看那个《火影忍者》，那中间那个网上不就传了好多，那脸都变形了。
啊，
对，这种情况在迪士尼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个就是日本动画为啥能低成本的去大量的铺，就是因为这个。
嗯、
对，
说回龙，说回龙珠啊，我觉得他那种精打的武张场面，然后越发的热血，是深刻印象。但对于我来说，还有特别萌的一些印象，比如说甚至特别美的一个印象，比如说波尔玛刚出场的时候，和波尔玛的造型。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刷波尔玛，不止现在啊，以前也是，还有那是人造人17号，是个特别美妙的。
18。
18号，那17号是他哥是吧，嗯。然后18号仍然他就是除了主角以外那些配角，我仍然觉得亮点，甚至是这个配角又形成了自己的宇宙，然后很多人做手办啊或者做什么都把用波尔玛然后用18号各种各样的变形嘛，我们说致敬也好，或者是。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些配角也丝毫的存在感也完全不差于主角吧。
嗯。我就老用杂烩饭大王给米饭老师披上头像。
其实我也
对，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杂烩饭大王跟唐老师一比啥也不是。
但是杂烩饭大王曾经的快马上就集齐龙珠了，而且也说还没有等说出了愿望，就小八戒说我要跟香肠。就那个时候就是我简直这就是一个电影感非常好，然后有很强的反转，感觉全世界就要毁灭了，然后由一个战五渣，由一个小渣渣。
八戒要的是内裤吧，好像是。
内裤。
对。
唐老师你就知道吃，
哎，但我记得好像是个香肠。
米饭。
那个他那国内版好像打码了。给改了吧，是不是。
然后还有。
我记得。
对。
吉纽特种部队出场的时候特别奇怪的，也不能觉得就是傻萌的蠢萌的这样的一些造型，然后
反差，对
对，然后有无数人去再来分析各种各样的阶段谁的战斗力高啊，或者谁的，就是龙珠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话题吧，就是我们也不说他们分析对还是错，哎，有一个嚼头，有一直就是大家都还是在讨论着，有的时候我看 B 站有的剪特别好的，我也愿意津津有味的看下去，就他有他的道理，他有他的角度，然后各说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
对
对，
龙珠他的魅力就是成长嘛，就是悟空的这种天真单纯，然后贝吉塔的这种，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樱木花道和流川枫的这种人，在里面一冰一火的这种人，他能产生这种魔法效应。你发现基本上的这种热血漫画里都有这么两个人，什么佐助鸣人，对，他一定会有两个人这样。然后你像反派也是，其实龙珠里头最出彩的就是反派。反派越经典，故事越精彩，然后正面角色越立体。
嗯，而且反派也越发反派成为了正派哈，比如短笛，那就是另一个威武的隔壁老王是吧？是可能是范同学真正的父亲啊，不，真正的父亲，于谦的老爷，于谦的爸爸王老爷子啊，真正
天生就绿了是吗？
对对对，真正的对真正的父亲哈，短笛同学啊，比克同学，然后17号18号哈，然后还有特别可爱的反派就布欧。我觉得真的是，
弗利萨呀，沙鲁啊，
但最后弗利萨跟沙鲁没有成为朋友嘛哈，我刚才说他的都已经成为朋友，
他可以说两代人吧。
但是你看以前的热血漫画，七龙珠是典型的哈，然后圣斗士，然后悠游白书啊，都是那样的。但我发现后来漫画为什么不热血了，还是我也当然我看的也都太少了，但我发现出现了 富江，他以另一种方式来席卷，但是又是给人感觉我本来胆儿就小，富江是一种黏糊糊的，
嗯，
说不清道不明的。
富江其实，其实伊藤润二的作品里啊，就是富江是有哲学性的，
嗯，
对，他是有哲学性的，所以像富江鱼这类的可以变成可以影视化嘛。鱼它因为口太重了，
嗯，
对，所以就是传播的力度没有那么大。富江因为是美女嘛，然后有故事性，有哲学性，所以，但是富江绝对不是伊藤润二的作品里最精彩的。
哦，这我还不知道，我以为伊藤润二只画过富江。那这边那老沈，那推荐一些吧，就是随机推荐一些或怎么样。
恐怖罐头吧，然后鱼，就是，
啊，
对，漩涡啊，就是他的短片特别牛逼。伊藤润二他的风格像，就是我第一次买伊藤润二的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盗版技术还不太好，然后也是图便宜，买了一本就是那种劣质油墨印的，一打开书的那个味儿啊。哎呀，就真的像伊藤润二画的那种弥漫的那种，
歪打正着，
很臭，你知道吗？然后再看着伊藤润二的那漫画，他的漫画就是所有的都是，大部分吧都是开放式结局。
哦，是，
嗯，对对对，
这挺了不起。
哎呦，我小时候看给我吓坏了，
真的是太牛逼！就现在一说起来都起鸡皮疙瘩。对，
我也是，我现在还记得，我现在我是高中看的，
嗯，
我睡觉都做噩梦了，
吓得我一宿，
嗯
嗯，一宿没睡着，
人头气球，人头气球，仅次于张震讲故事，
对，
这都是令80后这个特别上
头，对对对，
上头的，嗯。
对对，就这个特别好，就是你像日本漫画的出口，它是日本漫画有点像日本的这种日本人的精神，然后日本人的这种文化，然后它的整个这个形态，日本人对特别像早年间的中国啊，就是他相信万物有灵。
嗯，
他的
神道教不就是一种吗？那神道教其实特别怪，
对对，
啥都是神。
对对对，就是，就是他珍惜每一个资源，包括神话资源，所以他，你像早期看的什么那个地狱老师啊，包括就是他的《百鬼夜行》啊，这些东西，他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有灵，所有东西都可能变成鬼。所以他的神，
嗯，
这个包括都市传说的多样性特别被当下的现代的年轻人接受，然后他的包括他自己的接纳性，所有的中国的文化也好啊，欧洲的文化进入到日本，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包装一下再吐出来，味道又不一样了，
哦，
又有一个全新的样貌了。
嗯，
这个是日本漫画之所以能出海这么顺畅，然后你根本现在美国都干不掉他，这太牛逼了。然后他所有的类目，
嗯，
包括之前极其冷门，最近火起来的叫孤高之人吧，就是攀岩的那个漫画，攀岩、骑自行车、摔跤、体操、羽毛球，所有的东西全都有漫画。
啊，就是每项运动几乎都有啊。
就真的是你没有他想不到的，这个是
题材丰富，
对，这个是中国，恰恰中国最欠缺的东西。
哎，那集英社在就是要是七龙珠之后还有佳作吗？就除了海贼王就算是吧，
一直有佳作，但是没有神作了。
哦，对，佳作跟神作已经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对，最早的时候的就是手冢治虫那个时代，手冢治虫的作品可以都不是神作吧，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比神作还牛逼吧，我一时词穷了，就是
奠定历史了，是不是？
对对对，
正好我明白，就是正好说到这儿啊，就是我想起其实大家听众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可以去老沈的早期的作品的视频作品是在 B 站和抖音上都有吧？
对对对 ，B 站多一点，嗯。
然后我记得你专门讲过火鸟，然后这时候咱们也是给咱们自己人来一个硬邦邦的硬广。啊，在 B 站上应该搜索什么的？
对，已经停更了，现在，但是过去的还可以
没停更，看以前的，因为做的极度的精良啊！我是身为我，不只是因为吃了他很多饭，哪怕我一口饭都没有吃过他的，也是制作的极为精良的。B 站全名是什么？
就叫加油老沈。嗯。
哦 ，OK， 嗯，就是加油加油运动员加油的那个加油是吧？
对对对。
嗯，
大家可以看，嗯，
对对，
我还想问，就因为我很久都不再看漫画了嘛，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喜欢。哎，为什么？嗯，为什么漫画现在不热血了？
嗯嗯，还是有很多热血的，还是
啊，那完了，那就说明我太那个，我只看到了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过去，但他是过去的漫画没有那么多品类。就是他可能就是他分正道和邪道，正道可能就是典型的热血漫画，邪道可能就是有比如说反英雄的类似的这种，对，就是像说白了就是蜘蛛侠跟毒液嘛，就一正一反嘛，但是都是英雄，他可能比较少，但后来慢慢的亚文化出来的时候，就是他要满足更多人的胃口了。就是你单纯的对你单纯的热血已经满足不了我了，看这很累，所以你要搞一些，其实少女漫画很早就有，就是
对
对，在手冢时期就有少女，他自己也画过，
我所知道，
天使红河岸、尼罗河女儿，这个
对对对，我现在记得我的初中同学有看尼罗河的女儿的，对，我班女同学有，
然后什么美少女战士。
哦，我就觉得水什么月？水中月？
水冰月？
水冰月？水什么？
是吗？
井中月？井中月？屠龙裁决？所以就是多元化嘛，其实还有，一直都有，而且
那就是我太孤陋寡闻了。
对，而且就是现在的热血漫，像邪道热血漫，像电锯人这种。他真的是上来就直接让你血干到头，直接顶的你就很爽。
嗯，
对，然后你像有的就是剑走偏锋，像一拳超人、灵能百分百这种，他真的特别有意思。然后呢，他就是这个脑洞清奇。然后你像剑锋这种就是史诗级的，就像三国演义一样，然后这种也有，就其实。它会越分越细，未来可能会分得更细，然后体量会更大。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挑战越来越大吧。对，
现在日本漫画种类非常多，然后那个百花齐放，就跟米饭老师说，不是咱俩那个说漫画不热血了，只不过说咱俩现在不看了，你知道吗？
对，我不是现在不看了，好像很早以前就不看了啊，但只看七龙珠啊，仍然常看常新，常看，有一种啥感觉呢？我本来就想，哎，就看一会儿，真的，你一打开那 PDF， 可能就一小时，甚至达不住。甚至就我还有另一种感觉，就像看以前的像看老剧一样，看东北家人一样，看着看歪我家，我就今天就想看那个孙悟空打他哥啊，或者是今天就想看人造人，就是你一打开，或者今天就想看黑仇军团，我现在说着我一会儿还想再看一遍黑仇军团，
对对对，
特别可爱，特别浪漫，天真，
对对对，
纯净的想象力啊。就是那种因为有变换胶囊人的时候，你就到现在我们仍然想变换胶囊，一个小胶囊砰一下砰这样的一声，有可以出来摩托，可以出来帐篷，可以出来一切的东西，然后会想念波尔玛各种各样的发型。
对对
哦，这个是我特别的，然后很多人讨论是不是波尔玛应该跟小悟空跟悟空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别关公战秦琼的角色，就是想法，但我仍然觉得就是很美好。 哦，
嗯，
对，
然后我觉得正好说鸟山明先生嘛，然后我就也在推荐，因为我看的实在是太少了，但是我特别喜欢《天中政治》，这在很多年以前也跟老沈就聊过，老沈你有没有随机的想一些你其他的，就是那种很剑走偏锋但很有风格的，哪怕在日本都这个漫画这么竞争强烈，这么高手如云的时候，你仍然觉得是很有独特风格的。
那风格就比如说汤浅政明，
什么？正好你再推一个他的作品吧，这样的我也去搜一搜。
烛光式嘛，
哦，
烛光式，竹子的竹，
烛光，竹子的竹，
竹子的竹，然后光明的光，然后是真是魂的那个是烛光式，
那个是啊，
就是他是艺术性特别强，然后风格化特别强的一种风格，就是很小众。他是因为他严格意义上说他是艺术家。
明白。
对，就是比较偏。然后像经典的东西，一直常伴左右的就是我特别喜欢一个，虽然说他的故事啊什么的都很一般，但是我特别喜欢的画风就归正和。
明白，我老拿那个当，
对，
那个你们懂的那个。
归正和有一套特别，
这个，给我高中留下了很好的回忆。
对，电影少女嘛 ，IS 嘛，然后他有一套特别不擦边的漫画，对，叫 Zetman， 因为他是 Batman 的粉丝嘛，所以他就特别喜欢蝙蝠侠，然后他就以那个原型做了一个 IP， 然后那叫 Zetman， 然后特别我很喜欢那风格。对，
我当时专业的耍大刀，我为啥觉得桂正和的那个感觉好像用了无数的网纹纸一样，就感觉都不像画的，就感觉拿像电脑做的，那个每个线条是那么的平滑，
他不是他的水平特别高，就是我之前看他的那个绘画过程嘛，他的水平极其高，包括他的手打网排线都很牛逼。其实他们贴网纹纸就是为了有一种像素点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大师贴网点纸一定是因为风格，不是偷懒
啊，
对，他想要那种风格。那种感觉，因为你比如说跟着画的那个皮肤，然后画那种内衣内裤，那这种东西你必须贴网点纸，它才能有那个丝绸的那种圆滑的那种感觉，肌肤的感觉。
对，真的是，就是只是用黑白的表现能表现到这个级别，真的是。
对，这个就是完全美漫不做这个事儿，美漫就是拿线切。
就美漫没有贴网点，没有贴网点纸的习惯，是不是？
对，美漫直接扫电脑，直接就电脑处理了。对，
而且硬敲硬码，就是没有细腻的东西。
对，他美漫特别讲究，一张单张构图，就是我这一张，它得是个漂亮构图，然后我可以甚至我牺牲连贯性。我这一张也要是个，对，我也必须这一张是个漂亮的构图，因为
这一张可以指的
是
漫画中的一页，
对，就是一页，
对，它一般书都很大，
对，大开本的，
它的开本
就
像 A4 那么大吗？还是比 A4 还要大？
就是 A4， 就是 A4， 对，它是更像早期的插画。就是，对，像脱皮那个他们的1001，他小时候都看过，应该像那种就是一堆一块儿，像每张画都像个艺术品那样，你整个框镶上都没问题，就这种感觉。对，但日本就是我可以牺牲到任意一格，我甚至这一张可以是一格，但是我要的是连贯性。你像你像龙珠，他为啥鸟山明有本事，他叭叭叭全是小格拼一张，拼两张，全是大豆，因为它连贯嘛。
跟那个电影分镜似的，是不是？
对，最早期的日式漫画分镜就是从电影来的嘛，就是手冢因为家里有钱，所以别的小孩看不起电影，他每天天天刷电影。
哦，
对，就是从电影的那个故事板演变过来的。
嗯，就是我觉得我看的少也好，因为由于就是对七龙珠严重的印象，我就以为所有的漫画就应该像七龙珠一样，所以说我那时候在看，尤其我觉得圣斗士星矢和北斗神拳在我看来是一个感觉里的，就是模糊，就是这太黑了，当时在我弱小的心里
印的不好的，
就我觉得怎么这么黑，然后就是主要是看那个字儿啊，然后哦、当然也有线条很干净的。哎，乱马二分之一是谁的作品？就我感觉那个线条就，我感觉那个线条就跟
差不多，
跟哆啦 A 梦，
也那个时代的干净安达充，
哦、
棒球英豪安达充、
嗯嗯，
这都是干净的。
那、哦、叫 H 二，那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
足球小将也是车田正美吧？
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啊？整跑偏了吗？
不，腿都是干折了的。
做个小将吧，是。
我今天刚把那个《灌篮高手》看完，我看了一遍日文的，又看了一遍中文配音的。
等一下，
就
是第一集到最后一集吗？
不是电影版，电影版
啊，电影版。嗯，
我之前一直不敢看，你知道吗？就是评论两极分化太严重了。
是是是。
好多人说啊，
我
这不是我的青春，但是我看
了咋样？
我看了特别爽，就是，
嗯，
就是其实说实话，真正
的80分的东西，嗯，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吴小强这五个人，你随便任何一个人出一个故事，哪怕是全程聊天，我感觉都是爽，就是。就是那是樱木花道啊，那是赤木刚宪，那是流川枫啊，就这个名儿放这就够用了。
嗯嗯、
他非要去有一个精彩的表演吗？更何况很精彩，特别精彩。
嗯嗯、
你还想要什么？就是
嗯，
我感觉现在的，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其实也对啊，就是看好电影没几年嘛，然后突然间中国电影市场又这个德行了，观众的年龄。观影年龄可能真的就是个婴儿，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他的影评也好，他看电影时候的状态也好，就跟一个婴儿一样，就是他总感觉妈妈欠我的啊，我张嘴就应该有奶，这口奶如果味道不好我就哭，就这个状态。
嗯，
哎，人家井上雄彦不欠你一个童年，不欠你，是人家在描述自己的世界，他在讲自己的东西。
嗯，
恰巧你的童年、你的生活跟他吻合了，
对对对，
不是说他非要去掺和你的童年，所以就是好多的都在喊说啊，我的心目中的樱木花道不是这样的啊，我的童年不是这样，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那可能只有你知道。
对，
就我们在观影方面仍然是一个巨婴的状态嘛，哈，嗯，
太婴了。太硬了，
而且
就
是张口就来、
就是、
啊，这个不
对，
对
对对，
嗯，
哎，对了，我特别想那个分享一个东西，
嗯，
就是关于、
嗯、
对关于鸟山明，就是我前一阵买了三本他的鸟山明，圈作剧场这个书，一共三本，
嗯嗯，
对我买了吧，一直没看完，前两天还一直在翻，然后翻着翻着就不在了。所以就是心里头也不太好受，但是他的这个书里头有一些东西我特别想分享，就是第一，漫画这个东西，一定是给人带来快乐的，
对对对对，
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观对还是读者，不要感觉说有好多漫画家死在工作岗位上了。有的好多英年早逝的、
嗯、
但是他在创作过程中、嗯、就像我看那个暴漫王，他的所有的热情、嗯、他的生命能量是一种持续爆发绽放的状态，
对，
他是快乐是开心的，
嗯，对，
他不会是那种被资本裹挟的，然后去剑走偏锋的，去跪舔的，去怎么样，去用肮脏手段干什么的这种，
嗯
他一定不是这样的。
嗯，
如果是这种，那日本的漫画不可能是现在这个状态。
对对对对，
对，它不可能这么打动人心。如果是这种的话，那就是一个资本的产物嘛，一个用钱推出来的东西，它不可能这么感动人心。
对，
所以就是我想说的呢，就是这三本书每一本书的前面，就是这个书皮上都有一段话。
嗯，
这段话是鸟山明写的。就我就想分享这三段话嘛。
嗯，
对。然后第一段就是，鸟山明对于他这个书的名字的解释，叫鸟山明，一个圈儿，一个很大的圈儿，后面是做剧场。然后他就解释说，说实话，过去的作品，尤其是刚出道时期的，我都觉得很害臊，根本不忍直视。
嗯，
请大家抱着原来鸟山明还画过这玩意儿的心态、心情，随便翻翻就得了。所以，请大家在书名这个圈里，可以添上“佳”“烂”“杰”来组成“佳作”“烂作”“杰作”。
嗯嗯，
如此的拙作真是怠慢了。这是他的第一本的。写的这一段，然后他每一本里夹了一些他的生活的一些琐碎的，包括他这几个阶段，然后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都有写，就特别好。
嗯，
对。然后第二本，
嗯，
对，就是你发现大师没有吹牛逼的，
对，真的，嗯，
对，就没有
上来就侃侃而谈的是吧？
没有吹牛逼的，因为他已经这么牛逼了，他人家二十来岁的时候就。挣他妈的这么多钱，他什么没吃过没见过。
对，
然后这是第二本，第二本是终于出了第二卷。我的短篇作品数量还行，但每一画页数都挺少的，总是很难攒够一本书。我本来就是个懒人，一年画500张，他说自己是个懒人，然后画15页左右就到极限了，如果还要再加页数，我真的会说饶了我吧。按这个节奏，第三本实在遥遥无期了。就是他还在画的时候，就是40岁之前，在集英社里画的东西，
嗯，
都是小短片，特别有意思。然后第三本是最有意思的。然后我今天看完以后有点哽咽了，就是现在我终于从那要命的周刊连载中解脱出来了，过上了轻松的日子。有了时间后，除了狗、兔子、鲫鱼，我甚至开始想，养早就想要尝试一下的热带鱼、海水鱼和水草。我买了一大堆书，日夜的研究，但有点用力过猛。动植物数量激增，每天都得花上不少精力。我甚至又在孩子的央求下养起了松鼠。我再也没有精力管连载那些事儿了。
嗯嗯，
就是他40岁以后的生活是这么一个状态的生活。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被推到这种风口浪尖，正常一般的人来说是很难激流勇退的。
对对对对对对，
基本上就被裹挟了，
对，成为国宝级人物更是了，是吧？
对，然后你也下不来了，
嗯，
对吧？你都国宝了，都替你家修路了，对吧？
对对 对， 对，
机场恨不得建你家旁边，
嗯，
然后就开始上课吧，开始到处做活动吧。
嗯，
但是鸟山明就开始养养鱼，种种花，带带孩子。
嗯，嗯，
对，就是这么一个老头。
对，我觉得你看看人家，人民的艺术家。
真是。
但我觉得关键就是他真的不觉得他是人民的艺术家，他觉得只是一个不够敬业的，有点懒的一个画家。嗯，
其实就是我感觉在这些漫画家的心，就是能成为这么伟大的漫画家的心里，富坚义博也好，井上也好，三浦也好，在他们心中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爱画画的那个孩子。
对对对，
他没变过，
对对，
他没变过，
嗯，
他从刚开始时候那个小孩那个少年，他就是喜欢画，然后就是那么单纯。
嗯，
像宫崎骏，像手冢治虫， 没从来没变过，所以他们才能保持这个初心，一直创作。你看龚金多大岁数了，还带班子这么去做，还是他不觉得累，他感觉这个是开心的，这个才是艺术的核心，他一定是让人快乐的。如果他让人痛苦，这就不是艺术。
我觉得挺好。这个，后面有的我一直在认真听，等到这个压成那个剪成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后面的话我会再反复的再听一听。今天整体情绪稍微低一点啊，但也确实就是表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对尊敬吧。不说那么
多。对，我甚至不想表现出艾斯了，因为
对他没有走过这个，就是很伟大，就是他留下了这么多
对
好的作品。
对，就是在我本身是画画的嘛，在我画画遇到瓶颈或者是出现问题啊，或者是意志不坚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些人在干什么，你想一想这些大神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然后你再回过头想一想，你有没有那两下子，你想怼天怼地的，你想干这干那的，你2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之前可能还愤愤的，不太敢这个那个的，但后来慢慢的感觉到，就是我现在能以画画为我的职业，我感觉这就是老天爷赏赐的最好的礼物。至于你什么加不加呀，什么清不清使啊，什么使不使的，无所谓，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你像鸟山明这种天才级的世界级的艺术家，他最后也是在自己的舒舒服服的这个生活环境里，养养小鸟，养养小鱼儿，这么过日子的一个普通老百姓。
真的挺相形见拙了啊。说到一个比较外延的事儿，就是他是不是家属是7天以后才公布的呀？因为就是他实际上是已经过世7天了吧，是吧？
对。
哦，
对，这种事儿应该都不能，得准备好了再报。
因为是这么大一个大师，国际影响力是吧？
就是最后用一个鸡汤结尾吧，是吧？就是这个作者是没有了，但是热血永远在，是吧？
对，作品永远留下来。
对，
胸中的那团火
不停的变身，不停的打败一个比一个更强大的困难。
作品永远会，你就像手镯似的，是不是？就是作品永远会留下，然后就是你改变的历史啊，在一代人心中的地位啊，这个东西是不会消退的。
最后再扯一个拙劣的段子哈，那个变美了神留着哈。就是人没了，但是这个龙珠的这个传奇一直都在。
就最后问沈老师一个事儿哈，就是觉得就是之前你像旧井一人走了之后，就是蜡笔小新还会继续，就是鸟山明这个就所有的，比如说龙珠之后还会那什么吗？就是动画版还会有人还会再做吗？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现在龙珠的就是龙珠的全球销量至今是3亿册。对，这种的就是绝对是世界第一。对，这么大的一块肉，资本是不会放过的。就是未来的龙珠一定会更新，而且它的分支肯定会比鸟山明活着的时候还要疯狂。
哦，
对，这因为是资本要敛财嘛，但是龙珠永远都停在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欧布，悟空背着欧布飞走的那个画面，对，永远停在那儿了。
对，那个小黑小子就彻底的跟着悟空走了。好，那我们今天也就到这儿。
好，感谢沈老师啊，给我们
感谢。
对了，我也是春节以后啊，就是这真的是跟春节以后跟老沈第一次长通话，本来以为想要去他家耍一耍，然后正好也给老沈持续来，也不是硬广不硬广的，我特别想知道你出版计划，因为山海经一跟二已经出完了。我看你自己又发行了一些那个手绘的纪念卡啊，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
对对，
非常精美的，
嗯，
就大家可以关注老沈的微博，微博是叫琢磨老沈还是琢磨还是
就是沈心琢磨
啊，沈心琢磨，琢是雕琢的琢磨，是水墨的墨，对吧？嗯，
对对对，
嗯
嗯，然后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老沈的作品啊，也是这个工艺是很精湛的。嗯，
今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本来没有这个计划，就是今年想出一本书的，
嗯，
后来这个艺术巨匠陨落嘛，就是也是给我自己一个激励嘛，就今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可以出两到三本新书，
嗯，
一本，
嗯，
对，一本是都是《山海经》的吧？应该对，一本是之前那个黑白系列的第三本，
嗯，
然后剩下的是彩色和我的个人的一个个人画集。
嗯，那就感谢沈老师啊，
哎！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半小时，然后这样吧，咱也立个，就是我跟亮爸。
好嘞，那本期到这结束了，然后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播客，
播客小宇宙，
啊
，APP，
叫我来了，
那我这别剪啊，
磕磕巴巴，
可以在以下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音乐、QQ 音乐和苹果播客
APP，
以及其他的一些泛用型博客平台啊，都可以搜到我们，然后大家多多留言，多多订阅啊，然后本期就到这结束，感谢沈老师啊，感谢沈老师，
再见再见再见，
拜拜拜拜。